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看到你的创造何等的奇妙，所以罪人无可推诿，他们不能否认这是你的创造。父啊，我们也特别的感谢赞美你，感谢你从万古之先你拣选我们这无辈的罪人归你，借你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的宝血用重价买赎了我们，洗净了我们，得以进入神的国度。父啊，我们也祈求你使我们在世的日子日日向着你，使我们时常的尊荣主为大，因为你知道我们不过是软弱的软弱的器皿。在过去的一段日子里面，我们祈求你接近赦免我们，无论是得罪神还是得罪人，都求把福音赦免怜悯我们，好使我们今天一同聚集一同赞美侍奉你，祷告的时候你看我们是圣洁心清，你也悦纳我们一同的祷告，感谢赞美你。父啊，为人荣耀都归于你，祈求你圣灵亲自的在这里动工，亲自的去赐下话语，特别的去将你的恩典厚厚的交在今天正道的丈夫大牧师身上，以你的真理束他的腰。父啊，求你也借着他的口传讲你的话语，好使你的儿女听得讲的一同也被你的话语所感动，一同的去在你全备的真理全备的教导的应用上面，父啊，不断的去日日更新，感谢你赞美你。我们也将今天主日里面各个施工交在你的手，无论是示范的文字施工的接待的主日学的探访的还有施工等等，全然交在阿爸父母的手，也特别的怜悯看顾这些服侍的肢体，也特别看顾在楼顶在预备今天的暗夜的肢体，因为我们知道一到这几个月的时候天气特别的炎热，求主加添，求主也纪念，感谢你赞美你。父啊，也祈求你怜悯有许多的肢体可能因着假期的原因他们要外出，也有肢体可能要加班或有其他的事，父啊，或有身体的软弱没能够来到教会当中，父啊，愿你的眼睛眼目也时常看顾他们，特别与他们同在。父啊，我们也彼此的互相的带导，我们也为着教会的复兴仰望交托你的手，求阿爸父也怜悯你的圣教会，特别怜悯在中国各处的地方教会，尤其是那些遭到逼迫正确的患难当中的，无论是还在牢笼当中或已得释放的，我们都祈求阿爸父你特别的怜悯坚固我们，使我们重新得力，福音展翅上腾。父啊，也圣灵去祝福教会，虽然有些的教会虽然受逼迫，但我们看到福音却不被打倒，福音却被广传，我们感谢你，你的国度在不断的扩展，感谢赞美你，也将这个地上这个国家交在你手，愿阿爸父你也怜悯， 你也吩咐我们为着在上掌权的去祷告，也吩咐我们为万人的祷告恳求，但也指出那是为了使我们可以平安无事尽情的度日，父啊，为着你儿女的福祉，你甚至也在许多不幸的人身上去动工，我们深信真的是神使万事互相效力，使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当这些不幸的悖逆的人在黑暗里仍然寻不到真诚的这些拜偶像的人，将他们交在你的手，愿阿爸父你特别的怜悯，也使地上有更多一些的公义公平。感谢你，赞美你，父啊，不愿一切荣耀都归回给你，垂听你儿女一同的不配的不完全的祷告。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加拉太书的一章十一节到二章十四节，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
因为我不是从人里出的，也不是从人招我的，而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
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事，怎样极力逼迫残害神的教会，
我又在犹大海教中替我很多的无辈人更有大地，
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有施恩招我的神，
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让我把他们在外邦人中，我又没有与属这些人商量，
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唯独往阿拉伯去，后又回到大马士革，
过了三年还上耶路撒冷见基法，和他同住了十五天。
至于别的使徒，除了主的兄弟雅各，我都没有看见。
我对别人的不是谎话，这是我在神面前说的。
以后我到了叙利亚和基利加境内，
那时犹太人信基督的各教会都没有见过我的面，
不过听说那从前逼迫我们的现在传扬他原先所残害的真道，
他们就为我的缘故归荣耀给神。
过了14年，我同巴拿巴又上耶路撒冷去，并带着提多同去，
我是受启示上帝的，把我到外邦人中和他的福音对弟兄们陈说，却是背地里对那有名望之人说的，唯恐我现在或是从前突然奔跑。
但与我同去的提多虽是希腊人，也没有勉强他受割礼，
因为我们在基督里的两个弟兄私下推断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要叫我们做奴仆。
我们就是一刻的功夫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为要叫福音的真理仍存在你们中间。
至于那些有名望的，无论他是什么人，都与我无干，神不以外貌取人，那些有名望的并没有加重我什么，
反倒看见了主托我传福音给那未受割礼的人，正如托彼得传福音给那受割礼的人。
那感动彼得叫他为受割礼之人做使徒的，也感动我叫我为外邦人做使徒。
又知道所赐给我的恩典，那称为教会柱石的雅各、基法、约翰，就像我和巴拿巴用右手行相交之礼，叫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他们往受割礼的人那里去。
此事愿意我们纪念承认，这也是我们来热心去行的。
后来基法到了安提阿，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
从雅各那里没有
人为了那些他和外邦人一同犯下，
即使他们犯了，
他一
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装甲，甚至连巴拿巴也随我装甲。
你看我一看
这
他们行的正
义，你如今的真理不符合，就在后面对着基督说，你既是犹太人，若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
我来到了八月份的第一个礼拜哈、啊，第一个礼拜，因为我记得我去在格尔木的时候去访问一个藏族的村的村长啊，这个村长呢最近比较火了，为什么原因呢？因为就是因为前不久我们的习近平主席呢去藏族访问，就是亲切的跟这个村长握手，然后呢就拉着村长的手。去接受藏族人民的热烈的欢迎和拥戴，啊，所以这个藏族这个村呢，这个村就特别漂亮，隔一条马路的那个藏族村呢就很破败，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村是比较，你知道吗？很奇怪，我们去了藏族人跟回族人的那个村寨的时候呢，他们要求反而在回族人、藏族人的家里边必须挂五个人的像，一个是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就是他们的家必须要挂上这五个伟大领袖的这个像，这个时候呢，这个家呢就会带来很多美好的东西。所以呢，我们看到了，我看了这个视频很有趣的，他照片在他家，我们也跟他聊，试着跟他传福音，好像他不太感兴趣，那我们就也没有勉强。然后呢，丈夫在厅里面是挂五个像，妻子在他屋子的内卧里边摆上了很多偶像，所以他是妻子是老婆的信仰，跟我们我这个跟共产党员不一样，但是夫妻是彼此和睦的。那大家现在看新闻，你要知道，特别你看网络哈啊，每一次的第一条新闻必须是谁的新闻呢？对，必须是习近平的新闻哈，因为你不把它放在第一条，你这个网站是不能存在的。你这网站在国内你就不能合法的去运作，所以呢，你看到所有的新闻第一条必须是习近平的新闻，关于他的新闻，这个有没有道理呢？撇开神的话，这是有道理的。为什么？他要为了他的统治，他必须要确立他老百姓对他无论是心理的还是表面的所谓的一个信仰一个支持。那今天我们也来到这里，其实在加拉太书第二章我们来看看保罗的这个生平。那如果我们只看到保罗很伟大，那我们又陷入了另外一个异端里面去了。那我们看，所以讲保罗使徒权柄呢，或者他的职分呢，到底从哪来的呢？我们看保罗他是怎么去强调，到底他是在高举自己呢，还是高举耶路撒冷的某个有名望的使徒呢？我们一般的人会说什么？我做牧师是因为有个更伟大的牧师把我安立的，所以我一定有权柄的。所以一般的牧师会在一起比较什么？哎，你是谁安立的？你的按摩团有多大？你的沉船的东西是从哪来的？当然，如果你说我是自己来的，你很危险，你最危险。那你说我是哪个有名的牧师来的，那比那个人也好不到哪里去。关键是你真正的权柄，你的能力从哪来的。如果你没有确定你的信仰的那个源头的话呢，其实无论你是有多么好的所谓的神学系统，都是充满了危机。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呢，那我们说保罗写加拉太书呢，我们知道它是一本什么，我们把它叫什么，叫基督徒的信仰自由的大象章。所以加拉太书是帮助一切被各种偶像所捆绑，特别是被罪恶所捆绑，也特别包括了被某些假师傅假先知所传的错谬的福音所捆绑，被一些律法的规条所辖制的一切的为奴之人，从这种奴仆的恶下 能够被释放出来，能够真正享受到福音带来的那个。当然福音无论是荣耀神的名，是高举了上帝的他的权威，他自己的荣耀，但是确实福音也给我们带来，给人带来的直接的益处是什么呢？让我们得自由，让一个被罪捆绑，被各种异端邪教，被人的道理，被一些伟人，被一些名人所捆绑的人，要在基督里面被释放出来。所以这个是加拉太书里面很重要的，今天我们不去看。那我们什么呢？保罗对加拉太书他是为什么？我们说我是相信，这是保罗前期最早的前期的作品，所以他的言语非常犀利。他呢对人没有任何，在加拉太书就看到了，其实保罗到后来在第二章里面讲到了他书投入他个人的情感，但是保罗其实在这卷书里面他是直接的言语非常直接的说，做使徒的保罗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来显明他的使徒的权柄，他的职分。所以呢，那保罗虽在第一章里面我们上次稍微分享了一下背景啊，这个作者啊，他的写作的要点啊，所以呢是比较重点比较不同的这个角度来讲。那我们只知道保罗在前面我们上个应该是七月份的第一个礼拜，我跟大家讲的重点是什么呢？保罗说，如果有人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给你们所传的不一样，他就应当是被什么咒诅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又说了，如果有人来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从前所领受的不一样，他也是被咒诅的。所以这两个，一方面保罗确认了保罗传的福音是纯正的，是从神来的，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所以如果你听的福音跟保罗所传的福音不一样，那就是异端。好，那保罗也第二方面也承认了加拉太教会的信徒们在当初所领受的福音也是纯正的，所以他说，如果有人传福音跟你与你们以前所领受的不一样，这是什么意思？就保罗肯定了加拉太大部分的弟兄姐妹都是纯正的，都是上帝所拣选的神的仆人。这也就确立了福音不只是理性上的，不只是别人所传讲给你的道理，也是在你身上所产生的那个恩典的那个经历。所以这是为什么是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住到我们中间，匆匆忙忙的有恩典有真理。所以真理很重要，但如果真理不能化为你生命的一部分，永远是宗教，永远是死的精神寄托而已，而不是一个生命的信仰。所以弟兄姐妹，基督徒我们为什么因为对耶稣基督救恩的那个信靠，我们也对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是一定是心存盼望的，无论他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生命的状态，我们仍然对他是有信心。对他信心不是因为他，是因为在他里面那个圣灵。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人有没有重生是很关键的。好，所以呢上个礼拜我是在一到这个第九节第十节呢，保罗一直在强调，一个是基耶稣基督的福音，一个是别的福音。那别的福音不是福音，是假的，是骗人的，是把人带到了人的面前的，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概念。好，那今天我们要看什么呢？我们借着大纲呢，我们再思考一下。我们说上次我们讲到引言部分是一章一到十节，讲引言部分一章一到十节。第二呢，我们今天会讲第二点，我们会分两次讲，这个礼拜下个礼拜都是我讲。第二个礼拜天本来我应该去阳江，那我们调了，因为第三个礼拜天在阳江有婚礼，所以我们就第二个礼拜我讲，第四个礼拜是另外两位弟兄讲，所以呢，这样我就调了一下，所以我们下个礼拜会把这第二部分分两次讲完。那我们说这是个人吧，哎，不是这个好， 个人方面为门招做宣扬信心与自由的使徒之分来辩护。所以我讲使徒保罗的之分，或者保罗使徒的之分，来看看保罗是怎么论述他。这第二部分我紧接着呢，我们讲第三部分是什么呢？教义方面呢，是为信心，哎，这个按钮我总是搞反了哈。好，为信心与自由的教义辩护。好，我们说第三第四章是讲教义部分，讲教义部分。好，第四部分适用方面呢，讲实践方面的，是为信心与自由的生活实践辩护。就说讲到唯独信心到底会给人带来放纵的这样一个错误的引导呢，还是让基督徒忍人活出圣洁的生活呢？这个是很多人会攻击保罗，说你传这个自由啊，这个也没有不用守律法，那我们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吗？保罗说错的，这是错误的理解。所以呢，在实践方面说，为信心有自由的生活实践来辩护，最后来结语。所以你看到没有，我在这中间这个部分的会，其实保罗所强调的重点是什么呢？我讲的这，我故意用了一个什么词呢？叫基督徒信仰，叫自由大宪章。最后他们这么来叫信心与自由，信心与自由，信心与自由，看到没有？所以我们所信的所有的福音，我们所信的那个福音，借着上帝赐给我们的信心，不是在辖制我们，不是在捆绑我们，不是让我们去守规条和律法，不是把我们带到一个严谨的宗教里面，它是给我们一个的神儿女的自由。这个自由是永恒的，这个自由是脱离罪恶的自由，脱离任何偶像捆绑的自由，同时也是成为你内在追求圣洁生活的那个原动力，这也是自由的，是自由在里边带领的，而不是靠守律法的。所以那个自由是真的自由。所以我们要没有，所以我对大家，我用这个大纲里边，我每次在讲的保罗所圈的重心是宣扬信心有自由的这个福音，然后也为这个信心有自由的教义，也是为信心有自由的生活来辩护。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真信心当然一定会生发出美好的行为，而且美好的行为是自由的，不是咬牙切齿的。我遇到很多弟兄姐妹说，我要不是因为信主的缘故的话，我就抽你全家，要不是就是说我早已去赚钱发大财去了，要不是因为信主的缘故，我早就不做老师了，好像呢很了不起，好像你为主的缘故咬牙切齿的做了你本来不想做的事情。这个可以这样，某段时间你这样理解是可以的，但是慢慢的你会发现，原来你所做的一切是恩典，不是你为主付出了什么，不是你被迫神好像不得不把你抓来做你不想做的事情，主从来没有的，主是让你心甘情愿的，只不过他不随便的去勉强你，他不是征服你的外表，是征服你的什么内心。所以大部分的人没有被征服那个内心，所以你永远是一个宗教徒，是个虚假的信仰。所以我们要求主来帮助我们。好，那我们今天呢，我们会来看第二部分什么呢？第二部分个人方面为门招做宣言信心与自由的使徒之分来辩护。为什么要这样辩护呢？我们要知道一个背景，因为犹太教派的人呢在两方面搅扰加拉太教会。他哪两方面呢？第一方面，保罗本身没有使徒权柄，他不会认为保罗，为什么呢？因为保罗，我告诉你，保罗如果你跟彼得、雅各、约翰比较呢，他师出无名呢。因为什么？因为他不是那十二什么使徒。我们说犹大卖主了，摇签摇出了不止保罗，是马提亚。所以呢，从这个正统的这个出身来看呢，保罗说他自己什么是如同未到期而产的使徒。所以保罗 他不是，甚至你说好，耶稣基督没有亲自的好设立他，那他应该是彼得、雅各、约翰去案例的吧？好像也不是。所以保罗今天要说明这个问题。今天当然，所以说同时有人说，哎，你还是应该在体制内的。体制内的什么概念呢？就说你要师出有名呢，你要有一些有名的牧师或者有正统神学的按摩团把你案例的话呢，你就会厉害很多。当然这好不好，你不能说不好，是非常好的，是非常值得羡慕的。但是是不是每个人都必须模仿这样的一个道路呢？那就可能有点适得其反了。所以今天我们要思考这个问题，我们要来看保罗本身没有第二，因此保罗所传的也就没有权威了，看到没有？所以大家诸位们，因为你没有使徒的权柄，所以你传讲的东西就是没有权威的。这个是保罗其实当时面对加拉太人的这两个攻击，所以保罗就针对这些攻击来进行什么，也就是说保罗著书这本书的目的就是要在两点，就在这两点加以来辩论。来辩论什么呢？就是第一，作者在辩论首点时从两方面是什么，就说他先以自己所传讲的信息证明他的权柄。所以保罗要证明他的使徒，他有两种，一个是借着他所传的信息，他传讲的是什么，这个是这个。第二呢，在以其生平，也就到当时为止只有两次访问耶路撒冷来作为一个辅证，来证明保罗他的使徒的权柄跟身份。这个呢这个是我们到时候，特别是第三第四章是他要讲的这个以自己所传的信息证明他的权柄，第三第四章来进行教义式的辩论。但是呢第二章第一章的后面到第二章呢，他什么与他的生平，以他的生平。所以我们说这个是除了哥林多后书之外，是保罗抒发的个人情怀的最多的书卷之一。保罗把，因为他很少讲，除了讲自己在使徒行传里面几次讲他自己蒙恩得救的见证之外，基本上很少讲他的生平。在哥林多后书他讲了很多，抒发了很多个人的情怀，因为他针对哥林多教会的问题来提出责备批评，但后来哥林多教会弟兄姐妹的悔改给他带来了一些安慰，然后从他再次需要表达对哥林多教会弟兄姐妹的爱和接纳，既是严厉的也是慈爱的，叫他不知道爱之深或者恨之切，应该是什么爱之深，所以什么就是对他的管教也是严厉的，所以保罗是表达他的爱。所以这是好，那我们来看看什么，我们今天就来看看。所以今天我要围绕这个呢，特别是这一点啊，是以生平来辅证，这个是有争议的，这个等会我告诉大家争议在哪里啊，在这段圣经是有不同的看法的。我们来看看，好，我们来看看保罗所传的福音。首先他没有具体的讲，但是呢因为什么呢？因为第一章第二他是做一个总的说明，他首先确立了什么呢？他所传的福音是由神特别启示而来的。这个呢他有两个方面来说明，他不是出于人的意思，第一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所以保罗先做一个宣告，他讲的福音，如果你了解保罗本身，他确实没有经过使徒学校的培训。如果你把耶稣在世时候拣选的十二个什么使徒做一个世界上最高级的神学院，这个神学院有点特别哈，不是全托产的，也不用付学费的，也不是说你有大专文凭还是本科文凭才能报的，对吧？一般你读本科呢要大就是一般高中可以毕业，可以申请本科大专，研究生呢你要什么本科毕业，对吧？你要先读什么读博士呢，要硕士毕业，对不对？他是一层层往上升的。但是呢好像主耶稣基督当时拣选这个十二使徒呢，好像没有要求他们拿高中毕业证书还是本科毕业证书，一个都没有。当然其实是不是越多越反动呢，那也不对， 有知识一定是好的，帮助你能够正确的更好的理解上帝的话语是可以的。而这一分解，那你要能够明白，你都不能明白你怎么分解啊？有时候我们说话是不管对象如何，我们在那里讲你打通，别人都反感你了你还讲，甚至别人跟你讲的都不是一件事情你还在那讲，你发现你脸上都是对牛弹琴呢，你对他对牛弹琴，他对你对牛弹琴，结果呢还吵的，最后在讲的本来就是不是这回事，所以后来就吵得一塌糊涂，还互相控告。为什么原因呢？是因为我们没有注意到我们所传讲的东西真的是从神来的，你就不在乎别人对你怎么看，不在乎别人同意你还是反对你。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这个你所讲的东西是合乎上帝心意的。所以保罗在首先什么呢？他说他所领受的，他不是亲自跟从过耶稣基督的，他不是正统的，所谓的按照当现在来说，不是一个正统的神学院毕业的，不是一个正统的伟大的一个导师所培养出来的。当然他在没信主之前导师确实很好，加马列那是犹太人里面最厉害的，所以呢按照道理他应该是最厉害的，所以事实证明他是逼迫基督教特别热心的，他是围着神祖宗的律法是大发热心去抓那些基督徒的，但是却在大马士的路上被主关照。所以他是，我们就知道信仰你要记得，不是你的老师可以给你的，不是你的父母可以给你的，耶稣基督亲自拣选，亲自在你身上的工作才能够得到的这个信仰。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个时代呢，我们知道是一个崇拜名人的时代，偶像无处不在，一个人他没有一个崇拜的对象的话他是不能生存的。我经常讲，有的人说那我什么都不崇拜呢，那你崇拜你自己而已，更糟糕，总有一个偶像来拜。那在基督教圈子里面呢，如果你没有重生得救呢，你永远也拜偶像的。拜什么偶像呢？大部分是拜名人，拜有名的牧师，拜有名的神学系统，拜有名的布道家。所以你在教会里面永远是一个拜偶像的基督教徒，不是一个基督徒。所以保罗就是要破除我们要，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想讲的，保罗所传的福音是由神特别启示来的。好，第二部分呢，我们看到保罗所传的福音未受耶路撒冷使徒们和犹太教会的影响。大家注意，保罗在这里，这第二点我们要重点讲的，保罗所传的福音他并不是要找一个师出有名，要找一个某一个伟大的使徒来遮盖我一下，找一个伟大的使徒。我记得有一次我遇到一个台湾的一个弟兄，他很活跃，到处去，不过他是很厉害的灵恩派的一个带领者。他有一天到广州来跟我讲，张牧师啊，谁谁谁是我的老师，谁谁是我的干爹，谁谁谁是我的这个曾经给我按手祷告过的。结果有一天呢又巧了，我到了另外一个机构跟那个机构的负责人来聊天，他说你认不认识一个弟兄，哎，我有，最近我刚才见过面，台湾来的弟兄，他说这个家伙 是吹牛的。我吹什么牛呢？他老说我们的老板是他的干爹，见我们的老板每次一提到他就说要教训他，不许再让说他是他的干儿子，打他的名字招摇撞骗。我说是吗？我怎么那么复杂呢？后来我说，那他说有机会，是不是你再碰到他，他再说呢，你就把他带到我们这里来，让他当面来对质一下。当然，那个他那个老板，我们知道上个礼拜去世了哈，前两个月去世了，就是我们说的香港的黑社会老大，后来悔改信主的那个洪汉义啊，他说他老说是他什么，是他的干爹。所以呢，哦，不是，应该是那个是台湾的一个什么，那个叫什么，那个老的黑社会老大叫什么，也是到处做见证的那个，也是很有名的一个很有影响力的那个叫什么， 啊，哦对，刘代豪，他说刘代豪是他的干爹，所以刘代豪每次一听到这个就很反感，你不可以再打着我的名号，说是我的干儿子到处造谣撞骗，所以呢，可能那个在教会里面总有这样的一个纷繁复杂的一个关系，但我们要救主来带领。所以我们看保罗为什么说他所传的福音未受耶路撒冷使徒们和犹太教会的影响，他不是乱说的哈，他来什么？他不是否定，你看，从他早期基督徒的活动来为证。我们来很快的看看呢，我们刚说在保罗没有访问耶路撒冷之前，你知道吗？保罗他信主之后不是马上去耶路撒冷去的吧？他相反哦，三年没去耶路撒冷，就是在大马士的路上，本来他就抓基督徒的，就在大马士的路上被主关照，结果他本来从耶路撒冷出去的，那关照主了，赶快应该回到耶路撒冷来找使徒们来做一个确认，好像没有哦，反而什么呢？这里是说呢，他也被什么？他说那个人儿呢，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召我的神，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如血气的人商量，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唯独往阿拉伯去，后又回到大马士革，过了三年才上耶路撒冷。看到没有？所以保罗在门遭到他见使徒们有三年的时间干嘛呢？我告诉你啊，这段时间最宝贵。我总是告诉弟兄姐妹，真信仰你千万不是马上要师出有名的，非要去找一个人来给你，当然你渴慕是对的，你需要一些训练也是对的，神把你带领到某一个很好的神学系统里面，把你带到一个很伟大的神学的导师那面前，永远是没有问题的，是好的，但是那个时候不是你高举的东西。我们看到很多写简历的时候啊，写他自己的那个见证的时候啊，哎，感谢主，我一信主就认识了某某某有名的伟大的神学家导师，这个本身是没有错的，但是你说这个导师把你带到了什么里面去呢？很重要，让我明白了耶稣基督，让我们看到，哎，你高举的是什么？耶稣基督。这个导师把你带的是关于耶稣基督的福音里面，这个一点都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发现在你的见证里面每两分钟提到导师，提到不提到导师你就没有内容了，那你这个导师就变成你的绊脚石了。大家一定要记得，我这说的重点是在哪里呢？一个基督徒蒙恩得救的，你首先要经历旷野的那个生活，是你与神面对面。好的作品，好的神学著作，好的神学系统，好的导师，都是神借着他来造就他子民的这个途径，你不能否定的，我们绝对不能忘恩负义的，不能够否定神的仆人在我们生命中对我们的影响。但是你高举的却不是这些人，你高举的是神透过这些神的仆人神学系统给你带来的那个美好的生命和美好的真理的领受。而保罗是一个特别的人，保罗确实他信了主，他被大马士的关到之后，主没有启示他说你马上回到耶路撒冷去，马上让使徒彼得给你做一个什么案例，或者给你一年到两年的培训，从而使你能够拿着彼得给你的那个神学毕业文凭，你就可以更有权威了。都没有，神偏偏把保罗单独的带到了大马色，带到了那个阿拉伯的旷野去。很多人相信保罗在那两年的时间里面也没有出来公开的服侍，是经历上帝的个人跟他美好的关系。我告诉你啊，这个地方里面很重要，你一定要懂得个人去亲近神。我们不是说你一定要做修道士，所以有一段时间为什么修道士很流行，对不对？啊，特别是奥古斯丁那个时代，对不对？有很多修道院，中世在这个初世，特别初代的时候，有一帮什么，就是叫隐士，基督教里面的隐士，他们去躲在一个山洞里面，他们在那里与神面对面。就像我们到那个，当然有点不一样，对吧？我们去那个拉萨的时候，在西藏的时候，哇，看那个庙都盖在什么 半山腰，哇，那么高，车上不去。说怎么办呢？和尚都是什么？一定爬上去干嘛呢？哇，一个庙里面就一两个和尚在干嘛呢？在那里修行，在那里，一个我们说这个真的不简单啊！一个人在那里忍受孤独，忍受各种一个人的生活，那真的没有足够的意志力，好像也不行。但是问题是他们错谬的东西，它是一个不正确的方向。到时候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不是要个人一定要隐居，一定要干什么呢？你一定要经历什么上帝在你身上的跟你面对面的工作。所以在这里呢，保罗表达了，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个保罗的表达，他们第一次在他没有访问耶路撒冷前呢，保罗叙述他这段时间的生平，他要说明有五个目的。什么目的呢？他说他没有一信主就去耶路撒冷去，没有去得到使徒们的一个确认。第一是什么呢？他只是他过去仅浓厚的犹太教背景，暗示他并非不懂犹太教所相信的那个教理。当然保罗是最清楚的，我们要明白。所以我总是跟我们弟兄姐妹讲，不信主的是不能理解信主的人的，大家一定能够知道，对不对？因为他能够理解不了你们怎么信主了你啊。所以当我一起回家第一次，我本来很开心，我重生得救了，我第一时间告诉我母亲说，哎呀，你儿子信主了。我们就完蛋完蛋完蛋了，妈妈送你上大学是一个错误，是错误的，书越多读得越多越蠢呢、啊、怎么绕了一圈就大学了，反而信基督教了，麻烦了。但是他也不能够明白，对不对？所以没有办法。但是感谢主什么呢？就是但是你却能够理解不信主的人，为什么？因为你是由不信主什么走过来的。所以我们经常讲，我总是告诉弟兄姐妹，明白真理的人应该能够理解不明白真理的人，你就不会跟不明白真理的人去计较。你计较的证明你还没有明白真理，你是假的，或者你是头脑的。一个真的明白真理的人，他非常能够理解那些不明白真理的人跟你的胡搅蛮缠，跟你的斤斤计较，跟你的个人伤害，公报私仇，辩论就攻击你个人，这都很正常。为什么？因为他不明白真理嘛，所以他不明白你说的是正确的，他当然不高兴了。但是你反过来呢，你跟他斤斤计较，你跟他针锋相对，你跟他也是一路货。原来你也没有明白，你自以为明白了，你还是没有明白。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真正领受你所讲的那个真理，你明白吗？你是大脑，这是口头上在那里辩论而已。所以为什么保罗说那些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总要弃绝？你说我不是，我是辩论真理的，你嘴上是辩论真理的，心里面却不是辩论真理的。因为真正真理你可以去辩论，辩明真理是对，但你不会跟人去争吵，不会血气去跟别人去对抗，是因为你没有真正明白真理。越是跟你绑在真理的，你越应该怜悯他，他不明白，可能他是无知，可能他现在抵挡。而你呢，你是因为蒙了圣灵的光照而已，你也是领受来的，你不是比别人更聪明。所以你要明白，所以每一个明白真理的人，在基督里的人，你要能够理解那些不信主的人，要抚救那些卑微的人，而不是居高临下的，不是用一个模子去套别人，你跟我一样，你就是我们一伙的，你不跟我一样，你走吧，就把你赶出去。现在很多教会是这个奇怪，很多神学系统，你到美国你发现，在美国这样更是如此。我告诉你，在美国就这样的，你跟我们的机构工作，你必须跟我们的观点不一样，你跟我们的观点不一样，我告诉你，马上也是这样的，扫地出门。哪怕你去年供养你的生活需要了，终于到五十岁你没有能力了，但是因为你不明白这些东西，马上把你扫地出门。就是生存怎么样你自己去解决，当然上帝还是会有出路的，如果你真的跟随上帝。但是问题在哪里呢？很多事情在体制内总是面对这个危机，你必须要跟我们一样，你跟我们不一样，你随时被扫地出门。所以我们发现很多东西都要理解，没有真的明白耶稣基督的心肠是什么。所以什么呢？我们知道，所以保罗说明白，他为什么讲我非常理解那些逼迫我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以前我也是这样的人。所以他不是要跟这些人去，我不无意跟那些攻击我的犹太教党的人去什么去个人去争斗。所以保罗为什么我三年的时间神把我带到旷野去什么呢？让我就避免这种争斗，我先自己去 在座里面神装备他。好，这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指出犹太教人可以归附主和他一样。所以保罗讲的重点哪里？你保罗在辨明他的因信称义的真理，不是要证明我是对的，你是错的，你们犹太的教的人都是该死的。保罗恰恰相反，我跟所有的犹太人来辨明使人自由信心和自由的那个福音，是为了我的跟我一样经历的犹太人，人也可以被福音的大能改变。我们经常遇到一件什么什么呢？喂，你那个朋友，我那个朋友很糟糕，我跟他讲过福音，他反感我，哎，这个家伙肯定不能得救了。哎，但那个朋友不错，我跟你讲，不但没反对，还同情，还理解我。这个还没信，但觉得他离天国的门不远了。我以前有这种，我在大学里面是这样，我跟我老乡传福音，有个特别反对我，有些呢，大部分都是和稀泥，有一个呢，很愿意信主。结果呢，等我过了五年大学毕业就发现呢，第一个信主的是那个最反对我的人，真的，第一个信主的，他后来在北京，后来分在北京工作，后来有一次我在北京见到他，说哎呀，叫我福大哥啊，因为是我老乡嘛，是比我低两个年级，他说以前你信耶稣跟我传耶稣，我反对你，我们都是老乡嘛，在一个学校里面，一共不多，江苏的老乡一共就十几个，结果呢，他当时我很反对，可没想到。后来上帝真的改变我了，原来发现上帝的真理才是真正给我带来生命的东西，所以他觉得特别高兴，我也觉得吃惊，我说我最不可能信主的是你，结果你信主了。所以我们不可以，保罗说不可以外貌待人哈，你不要以为那个好像同情你的人最容易信，有的人因为他最糊涂，他不愿意思考，然后呢神也还没有开启他的心，没办法，所以你不能用这个来表面来看，关键是你要相信福音的大能，不在乎你人的反应，神的恩典要进入你是不可抗拒的，所以要求主来带领。所以他说，所以保罗，但你要注意，弟兄姐妹，我总是问你，你无论跟谁来辨明一个真理，你的动机是什么？你真的是爱他的缘故吗？如果你不爱他，不爱他，不要跟他辩论，这个就可以减少很多你的无谓的那些浪费你的时间。如果我真的，只要我是有这个原则，是什么？无论谁，只要我愿意跟你对话，你也愿意跟我对话，我就开始祷告，这是福音的工作。除此之外，我不跟你谈话，我不跟你辩论，我不是要说服你，我更不是要来证明我是对的，你是错的。你给我跪下来！当然，我们不是说行为上跪下来啊，真的让我跪下来什么呢？我要臣服你，你要承认我是对的，你是错的。这是很骄傲的心态，很危险的心态。如果这样的话，你就先退到旷野去吧。真的，我是鼓励你退到旷野去，不一定要三年，因为我要三年嘛，不知道。你先退到旷野去，让上帝来造就你。所以我们要注意，因为保罗所讲的所有的指出，我们要明白，第三个呢，指出他的信心乃是门神启示，并非自己思想出来的产品。同志们，所以保罗所讲的这些，他被引到阿拉伯的旷野去，后来又到大马士革、大马色，所以这什么意思呢？他知道他是被神引到旷野去，是神启示他，而不是来自自己。首先要否定，我们弟兄姐妹说呢，我承认，哎，这个家伙崇拜牧师，那个崇拜神学，那个崇拜什么？那你呢？我从来反对宗派的，我不参与任何宗派，我不接受任何宗派，把自己放在宗派里面。那你是哪个宗派的？我没有宗派，就你最糟糕的宗派。为什么？你完全是自己在那臆造的东西，最没水平的就是你，那你就麻烦了，明白这概念吗？我们不是要走两个极端，不是说反对神学，不是说反对名目，不是反对那些有很好造诣的那些神的仆人们的神学的，我们当然要学习，要好好的去听。但是不是高举他们而已，不是崇拜，不是盲目，否则你会变成什么呢？极端个人主义。这个其实在基督教圈子里面最危险的是什么呢？我去任何教会，我不属于任何教会，杜行侠，我还行侠仗义，我还到哪个教会都可以把那个教会的问题指出来，有教会高兴，对吧？不高兴我一拍屁股又走人， 然后呢，还这个教会不谦卑，这个教会不接受我的劝导，又到一个教会，过了不多又发现这个教会的问题，再进行批判一通，这个牧师又不接受，我又走了。行侠仗义就像每天那个什么那些侠士啊，那些个人主义那些人，他能拯救人吗？不可能，连他自己都救不了。我们要明白，所以我们经常讲说马丁路德推翻了教皇，结果在新教里面从此兴起了无数个小教皇，因为新教开始了信徒阶级思，很好，人人读圣经非常好，而且你一定要个人面对神都是非常正确的。但是变成另外一种危机是什么呢？人人都是解经家，人人都开始什么从圣经里面得出自己的所有的观点，这个要小心，你的东西要经得起别人用圣经真理来对你的一个判断。一个牧师，一个传道人不愿意接受别人用圣经来对你的一些质疑，对你的一些讲道，对你的一些神学的著作，对你的一些讲道的一些不同观点进行探讨，如果你不愿意，那你真危险了。或者你觉得你是对世界上最具有权威的、最完整的、最有很好的神学系统的，不需要别人来帮助你的这个人，你就堕落到底了。后面求主来帮助我们。保罗他这样明白，他的信息绝对不是自己个人的看法，你要小心哈，个人的看法这个东西不能作为真理的标准的，你要小心。这个保罗也特别强调，好，然后呢，只是他的信息是与外邦人得救有关的，这个很重要。所以你看到没有？所以保罗的生平里面，这种三，他其实概括了三个阶段。第一，他是在抹腹里就被神什么拣选分别出来的，这个是他明白的。第二方面，他是在大马士的路上门主关照的，是耶稣基督亲自拣选的。第三，他是被主呼召做外邦人的使徒的。所以保罗常常讲这三个，在这章加拉太书这里就讲了这三个重要的事情，在抹腹里把它分解出来，把它招出来，然后呢，在大马色路上门的主的关照，后来他被神亲自的启示和呼召到外邦人当中间传福音。这是保罗常常在使徒行传里边也常常所传讲的他的这个信息。第五，指出他的权柄并非出自耶路撒冷的使徒，而直接从神而来。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你看他讲你本来十七节嘛，我也，你看到没有，神既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属血气的人商量。第二，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比我先做使徒的，唯独往阿拉伯去，后又回到大马士革。保罗在这里已经留下一个伏笔，说我确实没有先去见耶路撒使徒，但是证明他对使徒是有尊重的，他确实也看重使徒，只不过是说在福音的这个权柄上他不是从使徒们来的，并不代表他轻看使徒，不是代表他否定使徒，恰恰相反，保罗是尊敬使徒的。这个度要把握好哈。我们很多姐妹什么呢，常常呢是踩在巨人的肩膀上，上去的时候后来你把一脚把那个巨人什么踹倒，这个是不对的，这也不对。我们要循环古道，我们要在属灵的历史的长河里面，我们看到一些神的仆人，他们是忠心的，他们在把神的真道一代一代的传承下来，是伟大的，他们是神忠心的仆人，我们在主里面要尊敬这样的仆人，但是他们不是我们崇拜的对象，他不是我们的权柄。当然我们不能否定教会的系统里面它有相对的权柄，所以你加入一个体制也没有问题，对不对？如果它是合乎真理的，是按照真理的规范所建立起来的，总有一个好的治理的模式，这是没有问题的，只不过说也不是你高举的东西，大家要平衡一下。大家在这里，我们不是非此即彼，我们不是崇拜权人的权威，但也不是否定上帝一些忠心仆人所教导出来真理是具有权威性的。 这个大家要能明白。好的，我们再看什么？这是我们看，好，我们很快看什么呢？我们今天会把这个，可能我今天只能看到，把我最后留下最后保罗责备彼得那个第四件事情会放在下个礼拜来讲。我们来看到，以他信主后首次上耶路撒冷来为证，这里面有我要告诉大家是什么的观点呢？有人说保罗一生有四次上耶路撒冷的记载，第一次是在使徒行传第九章，是保罗三年之后，也这里讲的，过了三年保罗上耶路撒冷，结果其他人不敢跟他来往，哇，这个人不能解读，因为这个人以前是逼迫基督徒的，但是呢却有巴拿巴接待他，然后呢就跟他交往，就把他带去见使徒。看到没有，本来啊保罗不在彼得的眼里的哈，或许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当时的使徒们都不敢跟保罗接触，因为这个人呢他是来逼迫基督徒的，抓基督徒的，所以都不敢跟他接触。后来巴拿巴接待他之后呢，巴拿巴又把他引荐给彼得了，这个很有意思，包括见到了主的兄弟雅各，后来他们开始彼此接纳。这第一次。第二次保什么呢？是当保罗跟巴拿巴的安提阿教会建立了安提阿教会的那个开始之后呢，结果后来不久之后呢，在第十一章所记载的，使徒行传十一章，结果呢耶路撒冷也遇到饥荒，就怎么办呢？安提阿教会的人就把一些捐款啊，一些东西就给托付保罗跟巴拿巴，把这个带到了耶路撒冷，支持耶路撒冷的教会。也跟那个时候他见到了谁呢？这个时候呢，有人会认为这个是认为是第二次，也有人为是第三次，在第二章所提到的，他说，过了十，就是第二章的十四年，过了十四年，保罗又从巴拿巴上耶路撒冷去，然后呢，到了第九节，就知道所赐给我的恩赐，那成为教会诸事的雅各、基法和约翰，就像我和巴拿巴用右手行相交之礼，叫我们往外来人那里去。这里有不同的争议是什么呢？如果你把它当作这是保罗第二次进耶路撒冷的话呢，他见到了三个人，雅各、基法和约翰。有人认为这个雅各是耶稣的兄弟雅各，有人认为是使徒雅各。啊，如果有人认为如果这是保罗，但我要讲是第三次是什么呢？就是耶路撒冷大会，就是当什么呢？当面对这个一信称义的真理面对争论的时候。后来安提阿教会就选拔了保罗跟巴拿巴去耶路撒冷跟使徒们去陈明这件事情，进行耶路撒冷大会，这是第三次。第四次就是保罗开始再一次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很多人劝他不要去，为什么？去就要被抓，去可能凶多吉少，所以很多人劝保罗，苦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但是保罗说呢，他忍人去耶路撒冷就被抓，成为带着锁链的什么使者。其实那是上帝的美意，神后来因此把他带到罗马，成为一个把福音传到罗马的一个带着锁链的福音的使者。所以四次保罗大概就是好。有人会认为呢，如果有人相信这是保罗在公元56年写的作品的时候呢，那你就会认为这个第二段记载的是保罗第三次去耶路撒冷的事情。但是也有很多神学家认为这是保罗早期的作品，是在公元49年写的那个作品，在耶路撒冷大会之前写的作品。那么他们会认为第二章讲的这个是应该在保罗第二次去耶路撒冷的那个事情。为什么呢？大家要记得，就在保罗去第二次进入耶路撒冷之后不久，使徒雅各就被杀了。所以我们说在第一章里面讲到那个，他说过了三年，欧台山耶路撒冷去见基法，哎，这是彼得，与他同坐了15天，不错哈，两兄弟在一起坐了15天，谈了不少的话题，不没有电视的哈，没有玩手机的哈。那我们今天在一起待15天，有时不一定有意义，为什么？因为在15天你玩手机，我玩手机，或者我们打开电视看一看世界杯，那十五天待了也白待，但那15天不简单，为什么？因为那时候两个弟兄在一起干嘛？彼此谈到。他把他的意象领受一下，彼得说：“哎，怪不得神给我看到一个洪流向外，看到很多的不洁净的物。为什么？我说我不可吃。神说你，神坚定不可当作污秽的，你可以吃。这个时候彼得的那个见证意象就把跟保罗的意象什么吻合了，完全吻合了，彼此印证了，叫心有 不是灵犀，是心有什么从上帝来的彼此的印证。就像保罗跟什么跟约拿丹，哦，大卫跟约拿丹，对不对？彼此心相契合。所以很多人侮辱大卫跟那个丹丹约拿丹说是同性恋，洛南啊，他理解不了这个属灵的那个契合哈。所以那同性恋的人啊，基督徒啊，他把那种经文拿来支持他同性恋，说大卫跟约拿丹有同性恋的倾向，洛南啊，邪恶的结晶，这个不好。所以呢，保罗跟彼得也有这个美好的一个一段十五天的在一起的生活，不简单。好，所以呢，当然呢，他说至于别的使徒，除了主的兄弟雅各，哎，那里讲的是什么呢？是指主的兄弟雅各。那在这里呢，他说又知道所赐给我的恩典，那成为教会主持的雅各、基法、约翰，就像我和巴拿巴用右手行相交之礼，叫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这里的雅各是指谁呢？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是什么呢？是主的兄弟雅各。为什么？因为他认为这个是公元主后46年左右。他如果认为什么呢？我们知道，如果认为他这应该是主前49年，主后49年，这是保罗第三次上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应该没有雅各了，因为雅各已经被杀了。如果认为这是保罗第二次去耶路撒冷的时候呢，正好雅各还活着。雅各活着之后呢，不久之后他离开了以后呢，雅各就被杀了。我们知道第一个殉道的使徒是雅各。但是这里的说写法，你知不知道呢？说那成为教会主使的雅各、基法和约翰，这个雅各应该指什么雅各呢？大家能够做出这个感觉来吗？这个雅各是谁？是指主的兄弟雅各呢，还是指可能是二使徒雅各呢？对，大部分这里读这个经文本身，你发现这里的应该是指使徒雅各。那这是什么意思呢？我意思说，这个全学家有不同的看法哈，就导致了这个会影响你对加拉太书到底是哪一年写的这个呢？因为圣经本身没有说，你都有不同的立场。有人认为什么呢？这是保罗在，如果你认为这卷书是保罗在公56年写的话呢，那你就会认为这是第三次。这个雅各就是指主的兄弟雅各。那我自己会认为什么呢？我比较倾向于这个。保罗写加拉太书应该是在耶路撒冷大会之前，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加拉太书里边，保罗丝毫没有提到关于耶路撒冷大会的问题，关于他辨明应可以的真理，外邦人不要受割礼的问题，他也没有丝毫提到那个决议，对不对？如果是在那之后的话，保罗总不应该什么，他不一定提到那个会议，至少这个思想更成熟了，对不对？他也得到使徒们的支持了，这个观点他好像那时候没有提到。所以呢，我个人会认为什么呢？那个应该是保罗最早期的那个辨明外邦人不需要再行割礼的那个以信称义的那个绝对的福音的真理。所以呢，我会认为这个就是什么，就是我认为是保罗应该是第二次在耶路撒冷。也就是说他们会什么呢？他认为他们为什么推到是49年那一次呢？他是说保罗建了3年之后的14年，这是一种看法，那就变成49年了。但是有人会认为什么呢？我会认为什么是保罗蒙恩得救之后的第14年，看到没？就不一样了吧？为什么？你注意，在第18节说过了3年才上耶路撒冷去，这过3年是对什么？对现在什么3年？现在什么3年？保罗过了3年才上什么耶路撒冷？是以什么为3年？他有个3年是前面是哪一年到现在3年呢？是保罗蒙什么？蒙过主关照了嘛，对吧？我蒙主关照，我先没有去耶路撒冷，我先去旷野去大马色，对不对？3年之后，第三年我去什么耶路撒冷才见使徒。他前面说我这3年我没见使徒，我没有先去要见使徒，哎，3年让我见使徒，这是他蒙恩的就是3年，对不对？好，那过了14年，这个现在哪一个故事？这个有点写法有点不一样了。说过了那个，说我见到彼得雅各之后的14年呢，还是保罗们得救之后的14年呢？所以这就有点，这个圣经本身没有明说，所以就导致了解经上的，哎，你家睡觉的人稍微醒一醒，也是这个原因。 如果你对圣经感兴趣的话呢，你就想一想，你给我答案，知道吗？你打瞌睡，我理解你一下。但一直打瞌睡呢，我就不理解你了啊！啊，所以要求主来带领啊。所以呢，那如果你认为保罗是访问耶路撒冷之后三年之后的第十四年呢，就应该是第三次的耶路撒冷访问了。但如果你把这过了十四年是什么呢？是保罗同样按照那个什么，他蒙恩得救，三年去了耶路撒冷，十四年之后呢，过了去了什么？去再一次上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就应该是第二次上耶路撒冷。看到没有，中间有三年的什么，其实一个是46年，一个是49年，所以这个就有三年的差别啊，无所谓了。但这个我想呢，你有研究圣经的人可以就明白无所谓，但是至少呢我自己会认为什么呢，因为什么，如果反过来说，如果你把第九节那什么，那成为教会柱石的雅各、基法和约翰，如果你认为是使徒约翰的话呢，就一定是第二次，不是第三次，明白吗？因为49年的时候雅各已经什么，已经被杀了，为主殉道了，所以使徒雅各已经不在了。所以你支持第三次的人都会认为这个雅各，他认为只是第一章里面讲那个主的兄弟雅各，但这里好像讲教会柱石好像呢，好像不应该是主的兄弟雅各。但我们叫雅各书，写雅各书那个是主的兄弟雅各啊，不是使徒雅各。雅各书，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那个雅各是主的兄弟雅各。初代教会的长老，他也可以被称为使徒，但好像他自己没有称自己为使徒，所以呢就由那个十二使徒。所以呢我们会认为是保罗的早，这个呢是很大争议的，但这个不影响整个加拉太书的整个的主题。这不呢，你做个圣经研究也好，做一个牧者也好，或者你感觉你认为你需要一个观点，需要一个了解，其实你直接会明白雅各书的这个写作年代是不一样的，加拉太书的写作年代是不一样的。好，没有关系了。那我们说呢，我们看到这个首次访问耶路撒冷，他叙述了只有一名使徒彼得见面住了15天。第二，与一名领袖，这个领袖是主的兄弟雅各见面，与前者住15天，与后者更不会太久。这个说明什么意思？他在说明什么意思呢？第一，他的信息与权柄均不可能从什么使徒来的，大家明白吗？他的信息，他的受到造就绝对不是从使徒来的，因为他跟彼得在一起就待过什么，当然我说那个内容也很宝贵，非这个经历是不能否认的，但是保罗也是很有造就的，也很有鼓励的。好，我说第二个问题了，什么呢？其他各地踊跃见证并接受他的什么权柄，相反别人已经接受他，那什么意思？我说到后我会总结们，就他的权柄非但不是从使徒来的，相反却得到使徒们的什么验证和确认，更加确认而已。大家明白这个什么概念？叫我们不叫英雄所见略同，不是这个概念哈，还是说所领受的东西是有圣灵在他们同感一灵，有彼此的印证，彼此印证，大家明白这个概念。所以呢，我们赶快看看呢，这是第二次。所以我这里讲的什么呢？所以我为什么第一次什么呢？第一次是在使徒行传9章26到28节，在这里就说保罗，这个是确认的。第一次是保罗到耶路撒冷，很多使徒们不敢接见他的，不敢跟他交流的。就像这次我到拉萨，我们在拉萨之前去，本来别人帮我联系什么见一个弟兄，这个弟兄说挺好的弟兄，我很想见这个弟兄。他本来在新疆宣教了10几年，浙江的弟兄，后来呢又到了被新疆的，可能被逼迫各种原因，就又开始到藏州来宣教，就他们说在个人们也住了一段时间，他们也介绍给我说这个弟兄很好，也60岁左右的一个弟兄，很谦卑，说他不像很多人到那个宣教就是居高临下的，很谦卑。他说他到拉萨之后，把拉萨的不能彼此同工的团队呢，把他们整合在一起，常常一起共同的，就是这些机构的带领呢，能够有定期的聚集啊，一起的学习啊，哎，我觉得挺好的。所以他说你到拉萨可以见见他。所以后来他就帮我打电话联系这个弟兄，那这个弟兄呢也很愿意，说我也很想见，可惜我现在不在拉萨，我们被赶出拉萨了，就不能在拉萨，他们在附近的一个地方叫林芝，他就在那里。结果我没看呢，说都开车到林芝呢要5-6个小时，所以我们的姐妹们都说不行了，坐车太久了，高原反应也有，就再多六个小时回来呢，基本上就赶路就很多，因为西藏很大嘛，一个城市到一个城市都有点远， 所以后来，但是他也说明什么问题呢？他说你们，他就说你跟他联络的时候呢，有两种可能性。一种什么可能性呢？就是可能现场你就可能会被抓。第二呢，就算暂时不抓你呢，你跟他联系过交通过程，可能回到你的地方，你的地方的教会会被公安来跟踪跟面有问题。当时我说，如果你在拉萨，我肯定见面，我不管会有什么危险。那感谢主，在主里面彼此鼓励嘛，他们能够在第一线长期的宣教，我们觉得需要彼此，我们也需要被激励。但是后来去拉萨的缘故呢，他不在拉萨呢，后来我们考虑呢，那就算了吧，就不要因为这个惹来一点点什么麻烦，导致呢我们还有也不能够更多的交通，所以就彼此保护吧。所以后来我也一直就没跟他联，他也没跟我联系，只透过中间那个弟兄来联络。这我还是告诉他说，可能我们不去了，因为时间也不够。这样的呢，很遗憾，这次没有能够见到面。好说好吧，将来有机会，神给我们预备有机会见面。啊，有时候呢，就是在主里面这个弟兄姐妹之间，就是什么呢？就是保罗他这是这不是从使徒来的，跟着踊跃见证，却接受他的权柄，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验证而已。大家要明白。好，所以这个是看到吗？那现在我要把这个第三次呢，这是我们最大的分歧是在呢，就是以他十四年再次上耶路撒冷，这是我这里是保罗第二次探访耶路撒冷。所以我再告诉大家，你有时看到什么呢？其实在我用的这本圣经里面的解经呢，他的解释是他认为是第三次。我用的这本圣经里面本身他认为什么呢？他认为是第三次，因为他认为保罗写这，他是认为是在保罗的公元56年写的。所以他就认为什么呢？就是保罗在去耶路撒冷大会的这一次，是保罗讲的这一次。这我一看到这本圣经本身，他还是一系列，他认为那个雅各也就是什么主的兄弟雅各，不是使徒雅各。所以他的解释我也不反对。我的这我告诉大家说，所以你看到比比皆是的有不同的看法。我自己用的这本圣经，他的注释就是指第三次。那我自己呢，深入研究之后呢，我个人还是认为什么呢？就是保罗第二次的访问耶路撒冷啊，好，然后呢，他亲自到耶路撒冷的目的是什么呢？这是在使徒行传第11章看到的。他告诉我们，第一，向使徒述说他的使命，就是外邦人的使徒，然后呢，以及他的信息，并以提多为例，指出他在基督里的自由。那这里呢，使徒行传里面其实这件事情没有记载很多的，是保罗跟巴拿巴带着安提阿教会的托付，把那些财物或者金钱带到了耶路撒冷，就没说了，第11章就没说了。然后后面就插了一段彼得的见证，就别人来攻击保罗啊，彼得就站起来讲他的见证，来证明神也眷顾外邦人，神也拯救外邦人作为他的子民。然后到了12章就讲到保罗跟巴拿巴办完了他们的事，就告别耶路撒冷，又回到什么安提阿去了。所以是不是这么的，也就是什么呢，在第11章的20到30节，然后呢一直到什么呢，到使徒行传的这个11章到13章的时候呢，就告诉保罗，哎，就讲到保罗就回去了，就回到了安提阿。所以中间发生的事情呢，使徒行传没有讲，但是呢我们说在这里保罗提到们，他还是什么呢，向使徒述说了他的使命，然后呢以及他的信息是外邦人得救的信息，然后呢并以提多，就在这里说提多是希腊人，我们就绝对没有把提多什么洗礼了啊，那个割礼了，他什么意思，我不但这样说我们也这样做了，没有因为这个缘故呢就跟提多洗割礼一下，好像给犹太人说个让步也好，保罗是没有的。所以说什么呢，他说你看因为在第三节，但与我同去的提多虽是希腊人，也没有勉强他说什么割礼，因为有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要叫我们做奴仆，我们就是一刻的功夫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我也要叫福音的真理仍存在你们中间。至于那些有名望的，不论他是何等人，都与我无干，神不以外貌取人，那些有名望的并没有加增我什么， 反倒看见主托我传福音给那些未受割礼的人，正如托彼得传福音给那些受割礼的人。那感动彼得叫他为受割礼之人做使徒的，也感动我叫我为外邦人做使徒，又知道所赐给我的恩典，那成为教会诸事的雅各、基法、约翰，就像我和巴拿巴用右手行相交之礼，叫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他们往受割礼人那里去，只是愿意我们纪念穷人，这就是我本来日行去行的。看到没有，正好因为保罗这次去本来就是把什么，把那些安提阿教会的馈赠去送给什么耶路撒冷的，所以他们鼓励他们你继续帮助穷人，保罗说这个是没问题的，我们本来就是这么热心。这里面保罗什么呢？保罗说有名望之人没有加赠我什么。大家注意好，弟兄姐妹，在这个时代要小心一点，我们常常去比较你的权柄从哪来的，我们讲这个看这个人的权柄要不要考虑他的背景呢，当然需要，他有没有神学系统的训练啊，带领他的导师是有过谁啊，这个了解一下不是坏事情啊，你过分看重这个对不对呢，小心小心，这个中国话说名师出什么高徒，有可能，但名师有时候出什么，耶稣是名师吧，犹大呢高徒吗，所以我讲的重点不是讲这些身世状，还是要看他所讲的是什么，他所做的是什么，这个是我们要考量他，所以看他本人所讲所传扬的所说的远远比他什么他过去的东西更重要。很多时候我们要小心，你知道吗，最近大家也看到一些文章对不对，说现在美国欧洲为什么首先堕落，因为呢已经形成一个坏的分歧，知识分子成为教会的主流好不好，也不是坏事情，但要小心，我们有讲的还太多花里胡哨的东西，讲太多似是而非的东西，知识分子很喜欢洋洋洒洒的好不好，有学识好不好，多好，但是你千万不要冲淡了福音的大能，不要冲淡了福音的主题，你知道吗，保罗彼得为什么伟大，当在使徒行传第六章说希利利话的人抱怨彼得他们忽略了什么，那些说那些从外面过来那些说希利话的希利利话的寡妇被忽略了，是不是真的呢，应该是真的，彼得有没有不管呢，也没有不管，彼得有没有 赶快自己去管呢，也没有管，他怎么说，我们撇下主的道去管理办事是什么不相宜的，为什么，牧师的职分是什么，以祈祷传道为任，但是他能不能忽略这些事工，所以他说那你们再从你们中选出七个有好名声的被圣灵充满的智慧充足的人来管理这些东西，他设立了指示，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觉得现在在欧美过分的高举了知识，并不是说神的仆人不要有一定的神学素养，不是说不一定要，不是说你一定不要有一定的知识水平，这个没有问题的，随着现在的这个教育的普及对你需要，但是这个要做一个绝对衡量的标准，你要小心，我认为欧美现在堕落就在什么呢，现在拿神学博士的人很多很多，但你发现讲道的中心偏离的越来越远，讲的好像不是在讲福音耶稣基督并他进十字架，不是在讲上帝他在永恒里的预定，上帝的拣选，上帝他的那个旨意是什么，我们不小心就被人牵着鼻子走，与天斗与人斗其乐无穷，这个要小心，或者是我们要威胁事情想求得世界的公义世界的和平，是不可能的，是不可调和的，福音是神的大能，福音是一切的开始，没有大能没有生命的改变，谈其他东西你开始觉得越来越没有意义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记得 无论你在什么时代，你的焦点在哪里。保罗一生他是只做两件事情，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讲的，第一，我在不信主的人中间，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我不用高言大志，我没有什么口才，我没有讲那些高深的知识抽象的理论，但是我靠着圣灵和大能的名证来传讲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第二，仍然我们在智慧人中也讲智慧，但是不是这个世界将要败完之人的智慧，乃是在神面前神奥秘的智慧。什么神奥秘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我们得荣耀。仍然也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是靠着圣灵指示我们属灵的人讲属灵的话，不是讲其他的东西。我们要传讲那些对已经信主的人要他明白。所以我知道，你知道吗？我跟你们说，你以后要有个目标什么呢？对不信主来讲，就讲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就好了。对已经信主的人呢，你跟他讲一次预定论，讲一次上帝的拣选，看他接受，感谢主，我们是共同；他不接受，你要帮助他明白，他只是反省他的救恩论到底对不对，他是不是真正重生得救基督徒呢？我们不是判断他，不是否定他，还说一个真正得救的基督徒需要明白上帝的拣选，上帝的预定，白白的恩典，而不是你跟神合作带来的救恩，就要被第二轮的被淘汰。第一轮是淘汰了那些所有拒绝福音的人，他被淘汰了。第二轮要淘汰在基督教会里的假信徒，或者领受了错误的救恩论，认为是神人合作所带来的救恩，这很要命的，这是欧美深受其害的绝对错误的救恩论。你要在教会里面大胆的讲，你要跟你信主的人去讲一次，他拒绝了没关系，继续为他祷告，他接受了感谢主，他现在不愿意，以后有机会再跟他讲，为他祷告，一定要他明白你所领受的救恩绝对不是你跟神合作所带来的信仰，是上帝白白的恩典，上帝在圣灵在你里边做奇妙的创始前在基督里预定拯救拣选你的一个人，他是绝对主权的神，绝对不是宿命论。现在很多人把讲预定论说你们是宿命论机械论，这是哲学观，错误的哲学观，理性主义的信仰，阿米念主义的基要派，确实他会反对这个。怎么讲上帝预定拣选呢？哎，这个很危险啊，变成什么？变成我们人什么都不做了吗？所以这个轻看了圣灵的工作，圣灵在我们里面大能是你不可抗拒的，大家一定要记得。所以我们作为一个神的仆人，在教会里面你传讲什么，慢慢把福音的核心给，不要说你不会放弃的，你把它冲淡了，一个中心你搞成两个中心了，都很危险。人呢，我经常叫得寸进尺，我们中华还有一句什么话呢？叫给你一点燃料，也就是什么开燃吧。中国人就这样的，给你一点钱你就不愿意打工做老板，结果败得一塌糊涂。所以中国人人人都想做老板，好不容易打工赚点钱做老板，结果你发现原来从终于明白做老板让你血本无归，就那么简单，不是人人都要做老板的。在主里面也是一样的，我们有一点的神学观，我们一点的领了，我们就要做老大，我们就要另立山头，都要小心，都要求主怜悯我们。我们注意，一定要注意什么呢？你要焦点在哪里？一个基督徒，一个牧者，你的焦点是除他以外别无拯救。你所传讲的福音的东西是什么？就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那你的教会弟兄姐妹传讲的是什么？恩典，恩典，还是恩典，都是恩典，全是恩典，完全恩典，超越恩典，永远恩典，讲不完的恩典，使得我们越来越懂得谦卑自己，越来越明白我们不算什么，我不是老大，我不是天赐教会的老大，我更不是国内教会牧师的老大，我不是世界有名牧师的行列之一。我们只是不配的仆人，我们只尽我们当尽的本分，然后我们必须要支持在国内这些彼此在主里边 捍卫真理的牧者们也需要彼此的带导，也要彼此的支持，也要彼此的鼓励和安慰，也是应该的，也需要彼此的呼应呢。只不过是说我们不是用一个神学系统，不是用一套体制来决定我们的来往的程度，能不能同工不一定，没错，但是我们却不应该彼此再去，就算有所不一样，只要不是在救恩的问题上有大的问题，不用要去相咬相吞，我们要彼此祝福，但是我们要明白有偏离福音方向的牧者，我们也需要彼此什么，彼此带导，彼此提醒，彼此劝勉，有没有错呢？也没错，只不过呢不要对立。我说白了，大家最近还能看有的弟兄姐妹很奇怪，一会儿放放某某牧师的观点，一会儿又把另外一个，我不跟你讲，你们应该知道的，国内的一个有名的牧师的美国的另外一个有名牧师来批判。好，批判上呢你肯定支持某一个观点，但是呢你又什么，当没有矛盾，你又把国外那个有名牧师那个观点又把它引用出来。当然每个人都有对和错的时候，没有问题，但是我的意思是什么呢，你要全部一点的看，要全部一点的看，看看圣经怎么说的。这些不同的观点，有的人们说，哎，你站队，你到底站那个队站那个队，你支持他还是支持他，他们都问我，我怎么说你知道吗，我一个都不反对，我一个都不支持，那我怎么办，那你和稀泥不对，那你是对对的，又错了更错，什么概念呢，我用真理来分辨，这样的焦点会让我更加鼓励我回到什么圣经里面，鼓励我更加去天天查考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这个我不否定任何使徒的权柄，我不否定任何属灵牧师他的神给他带领的那个身份和地位，他所做的上帝所喜悦的事情，但是我不盲目崇拜任何有名的牧师和传道人，因为合乎神的，从神来的，神会建立他，神会高举他，高举的不是他的名，而是高举他所传讲的什么，那个真理和耶稣基督。如果他不合神的旨意，我们会审慎的为他祷告，求神让他有一天再一次能够明白，回到主的真理里面。其实保罗在这里讲的就是这个意思，保罗讲什么呢，他不是否定任何属灵牧师的责任，不是你非要站队，那个牧师一定是对的，那个牧师一定是错的，那个是好牧师，那个是坏牧师，我不需要这样的判断，我不需要这样的判断，我是需要什么呢，真的是神给每个人带领真的不一样，你必须否定。我承认很多体制内的牧师好不好呢，有很多很好的牧师，不在那个体制内的牧师是不是都糟糕呢，也不是，只不过呢在体制内的牧师看起来呢影响力更大，因为他有一帮人，他有他的系统，他会有一帮拥戴的人，这个感谢主，他们能够跟着他学习很好的真理，非常好，好好学，重新学，好好的去领受，去按照神命里的去做你应该做的事情。但有一个问题，千万不要去判断别人，不要去否定别人所做的，为什么，因为有些人在暗暗的做什么门徒的，他们也是很伟大的，他们也在为主什么，比如说在拉萨的那些必须隐藏，他不隐藏不行的，他不隐藏根本就不能做战宣的人，在回族里面做福音的人你必须隐藏的，你知道吗，最后一次我在哥尔摩聚会主日我讲到的时候，这些回族人不聚会的，不回族人不就一聚会被回族人知道把他杀掉了，所以那代理人也不鼓励他聚会，我在那讲我不可以，你一定要鼓励回族的弟兄姐妹，特别是初心的弟兄姐妹更要参加教会，他说没有回族人的教会，回族人为什么一定要参加回族人的教会呢，不没有这样说吧，那教会里面是一家的人，要把这个篱笆全部打碎，要拆掉，回族人为什么不能参加汉族人的教会呢，汉族人为什么不能参加有回民的弟兄姐妹的教会呢，藏族人为什么不能参加汉族人教会呢，我们去访问很多藏族人，我们话走了一个家庭走了六七个小时开车，我们就问他你愿不参加教会呢，我也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为什么，这一家就我们一家姓族的，不可能嘛，说藏族人就我们一家姓族，这个有可能，那你为什么不参加教会呢，因为周围没有藏族人的教会，都是汉族人带领教会，我就觉得奇怪，那你为什么不能参加汉族人带领的教会呢，因为没有教会嘛，那当时你要不要参加教会呢， 基督徒应该参加教会的不？你信了主之后应该参加教会的不？长期不参加教会的要被劝勉的不？他们说不能劝勉，一劝勉回族人好不容易来信主，上次好一劝勉他就跑了，他更不信主了。 No， 不是哄着他来信主的吧？所以那天在哥尔木那个主日他们请我讲道，我说可以，但有一个条件是，我跟着姐妹说请你把那几个回族人都邀请来什么聚会。但是我承认，他说有一个邀请他们来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不能让那教会弟兄姐妹说，哎，请来介绍一下，你是回民来聚会的，那回族。我说这个我们确实不可以说，而且告诉弟兄姐妹说，就算你知道回民人来到你这个教会聚会了，弟兄姐妹好好心嘛，哈利路亚，赞美神，出去讲。哎呀，哪个哪个村的某某回民来我们教会聚会了，赞美神，这个心是好的。但是我说不可以这样做，什么原因呢？因为你必须要保护这些弟兄姐妹。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一说，有可能他们什么就嘛给他们带来什么，你胆子太小了，大胆 no，你太狂妄了，你不理解别人吗？你要弟兄姐妹，你要明白，每个人到信心的程度来，这个是信心程度。不参加聚会都要被劝勉，这是个原则。你说基督徒不愿意参加聚会，你一定要被劝勉的。但是你说基督徒，我来聚会，我因为回民，我因为站了展示，我不敢大面积的公开关爱告知，请你替我保守。所以我们去单独教会聚会，刘弟兄都被劝，听这位劝说不可以拍照，对不对？不可以拍视频，不可以拍照片放在网络上，我们要答应的。为什么呢？因为赞助人自己用赞助的赞美诗，赞助的讲道，说我们什么呢？本来是我们都去参加的，他说不可以，一个安全，第二个人也地方也不够，所以我们三个弟兄做代表去聚会，对不对？他一到时候，对不对？我们不是特别人家特别声明了吗？不可以拍照，不可以录像，不可以把我们的照片放到什么网络上去。我们说我们答应，我们才能去，什么意思呢？所以我们要把握这个度，把握的容不容易呢？第一，如果你回民，你赞助人，因为没有赞助的人带你的教会，你不参加教会，这个我们要劝勉你。我们认为是一视同仁的，无论是赞助人、汉族人、什么黑人、白人、男人、女人，如果你真的信主了，我们就鼓励你可以应该参加教会的崇拜，参加教会的生活。如果没有，求神祷告预备；有了，无论他是什么人带你教，不是异端的，我们都应该考虑要不要参加这个教会，至少参加聚会，这是一视同仁，无论哪里人。但是呢，他来到教会里面来呢，他说：“长生，你不要公开我的什么身份，我们就应该要不要尊重啊？”哎，怕什么？来到这怕什么？你就告诉我们，不要胆小，不要胆怯，你害怕了吗？这话不对，这太骄傲了。明白这个概念吗？我说的话明白吗？就什么意思呢？就是神跟每个神的仆人带领一不一样呢？真的不一样。每个神的仆人带他某个人他托付一不一样呢？真的不一样。他现在信心的程度一不一样呢？他现在服侍人群一不一样呢？真的不一样。所以你不能够用一个标准。比如说我在广州刚来的时候，我是服侍少数民族的，我是带着三四个少数民族跟我一起生活，一起做手工，一起学圣经。那时候我们是没有建立教会的，我们是偷偷的去到什么呢？去到东山坛聚会一下，有时候去到荣贵里，去宁波，那时候还在大马站，就林献刚那边聚会一下。有时候我们又去什么？又去沙面坛聚会一下。那个时候对我来说，我是不是知道？我不知道三字路线不对吗？我也知道三字路线不对。我那时候去的原因是什么呢？一方面，我要让那些少数民族人知道，我们礼拜天一定要做礼拜。第一，第二呢？我们的，但是我们的重点不是建立地方教会，我们的目标是为了更好的长期的做中国的没有福音的什么少数民族的福音施工，我们必须隐藏，必须隐藏起来，才能够什么更长期的做。但是我们不是否定主的名，不是因为这个就是说你害怕你被人知道你的信仰，不是的，是因为就像那些在赞助服侍的弟兄姐妹，他们必须要隐藏起来，特别跟回民传福音的人，就像我们去那个村庄说，怎么讲啊？去回民村庄，我们探访那些弟兄姐妹，你千万不要说我们来传福音的哈，你要跟他说传福音，可能你都会走不出那个村口哈，就有人把你围起来的，知道吗？所以我们去村庄说什么？我们来看朋友的，对不对？一开始一家说我们去看黑枸杞，第二家我们说去看看黑山羊那些他养家的养的动物，孩子们想看看那些动物去的。那家有一个基督徒，我们只能私下的房间里跟他交通信仰。你千万不要大张旗鼓的咚咚咚咚咚咚，福音队来了， 结果你还不知道你怎么死的，你都不知道。那你害怕死吗？不是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在回民的村庄里面传福音，你不能大张旗鼓，否则你就会被人围起来出不去了。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什么呢？你知道这是多元的，大家一定要记得，在主里面一定要懂得。我告诉大家，是彼得、雅各是不是好仆人？神的好仆人。保罗是不是神的好仆人？也是好仆人。亚波罗是不是神的好仆人？好仆人。所以跟人都教会就说了，我是属保罗的，我属基法的，我属亚波罗的，我是属于谁的，这个对不对？保罗说你们要悔改，明白这个概念吗？我要讲的重点在哪里呢？你们要悔改，为什么？因为你们高举人过于圣经所教导的那个地位。大家一定要记得，高举人过于圣经所教导的那个度，你就要被管教和责备了。我们在这里并不是否定任何神的仆人们在主里边的工作，但一定要学习彼此尊重，彼此的保护，彼此的支持。尤其在患难中，特别患难来临了，特别教育到逼迫中呢，撒旦的工作是什么呢？就让你们内部分裂，让你们教会开始自己先咬先吞。小心，弟兄姐妹，有的人是在政治领域里面，神透过一些牧师影响政治，不是坏事情。有的这些牧师是影响在一些文化里边败坏那个是属世的文化，也没有问题。神要借这些牧师去特别恩赐去败坏那些在经济体制中那些违背圣经的错谬的理财观，也是可以的。神借这些牧师专门在婚姻家庭这一块帮助那些错谬的婚姻家庭观，他终身在那块特别有恩赐，没有问题。有人专门在保罗书信研究特别好，讲保罗书信很多的，不代表他否定了其他书信。你非要攻击，你直接保罗书信不讲别的吗？人家也讲，不过呢，他的什么恩赐在这一块什么更明显，你就他忠于他那一块，我们就为他祝福好了，知道吗？我们很怕什么呢？喂，你怎么老讲保罗书信，你不讲彼得书信呢？是不是你高举保罗呢？你又来判断了。每个人的恩赐不一样，每个人在一段时间托付也不一样。我们其实保罗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见证，要高举真理。好，我们的时间哇到十二点了，没注意哈，怎么一讲讲那么久啊？要求主来带领啊。好，我们祷告，我们求主来。今天的我是什么呢？大家知道什么呢？在这里一定要明白，还在哦，这里还有一个点呢，没有出来是什么呢？就是什么？就是获得称为教会柱石之使徒们的同感与什么相交，这个是需要的，大家一定要记得。需要组里面有相交的，你知道吗？所以前不久我见一些基督化教育的系统的人，很奇怪，他们听说我们是 ACE 系统的人，好像马上就对我们有不同的看法了。我说为什么？我们可以交通嘛，我们可以彼此交流嘛，我们没有说 ACE 是最好的，你有别的教育系统，因为是基督徒嘛，不同的教育系统我们应该带去什么？他们说不用，跟你们用的你们的系统跟我们不一样，就相测的吗？No， 不是相测的，弟兄姐妹，就是因为我们是在现在中国的基督化教育不容易，而且支持这个教育的目的不容易，我们好不容易坐在一起了，应该什么彼此交通。我们只谈神学不谈教育，为什么？因为 你用 ACE， 我们用别的系统，我们不交通这个，我感到很诧异，你知道吗？为什么你用别的系统的基督化教跟我们用 ACE， 我们认为是可以交通，你们为什么不可以交通呢？我觉得不理解，我觉得很遗憾，明白这个概念吗？就是大家不要彼此轻看，也不要又做了一道篱笆。什么篱笆呢？哦，你们是用的 ACE 系统，我们用另外一个系统，所以我们不交通。我觉得不对，我觉得不对。为什么不对呢？因为你们那个系统跟我们这个系统本来都是从基督什么，又从基督来的话，应该可以交通的，而且可以取长补短的。如果我们这个系统里面有什么，哎，你们那个有优势可以提供给我们，哎，我们也可以。但为什么一听说我们用这个时候，我们教育工作的人就不谈了呢？这个有点不应该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有时候太容易被一些东西呢限制了我们的那个关系。其实呢，我们应该什么呢？更开放，同时领受更自由。更自由里面，我们却持守真道，绝不让步。这是我们要主在这边要领导的。好，这是保罗。其实，在这个我们下个礼拜会再讲一次这个关于什么呢？关于你看，我们下面来了，保罗三面抵挡什么？彼得这个更猛了，哇！保罗找死啊！保罗是谁？彼得是谁？哇！那个时候就更，所以保罗用一个很特别的例证， 真大胆。而且保罗把这个写信写在什么，我们把它叫什么呢，叫使徒间的秘史。真的，保罗在别的书卷都没提到，在加太书把他使徒间的一个小小的恩怨竟然公开的写在什么，加太书里边。保罗胆子好大，但是感谢主却帮助了我们。我们祷告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继续恩待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赞美你，主啊，你为你恩典是够我们用的。主啊，你的恩典是在我们的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主啊，我们谢谢你，其实你借着保罗让我们看到了主你在一个每个人身上的工作是没有限量的。主啊，你让我们看到了我们既需要跟其他的主内的长辈们、主内的前辈们有真理上的遥相呼应，有彼此的传承，有在主里面彼此的尊重，有在主里面彼此的印证，在主里面彼此的支持，这是主的恩典。那反过来，主也提醒我们，主你借着保罗生命让我们明白，我们不是高举任何人，我们不是盲从任何一个系统，我们不是盲从任何一个所谓的权威，除非是从神来的，你的真理的权柄真的是来自你上帝给我们的呼召，来自合乎真理规范的任何的道理，我们都得尊重，我们都得去好好的领受。相反，无论是什么不是来自神的，无论来自多么伟大的人物的观点，我们仍然需要审慎的分辨，用真理来分辨是非，从而让我们能够做诚实无过的人。谢谢你，我们知道在这个高举权威的时代，特别是高举人的权威的时代，高举知识的时代，高举偶像的时代，高举伟人的时代，让我们懂得激流勇退，让我们懂得躲在耶稣基督这个山寨里面，来单单的仰望耶稣基督，单单的依靠耶稣基督，单单信靠耶稣基督的权柄，而不是依靠我们自己的能力来，不是来跟从一些人，不是来跟从一个系统，不是来跟从一个权威，人的权威，我们乃是跟从耶稣基督你自己的大能，耶稣基督你自己的真道，以及你给我们弟兄姐妹实际上每个人生命里面的追求，来印证我们所追求的是来自神而不是来自人。这个就是让我们能够明白，懂得平衡，我们在末世这个时代里面，我们需要怎么回到主的恩典里面，避免我们有任何拜偶像的倾向。谢谢你，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软弱，医治我们的疾病，把荣耀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